第36集，以敏心里一横，就把心中的话说了出来。听说你和肖楠分手了？
啊，有好几年了。
贾胖子脸上有一丝难过，他觉得婚姻像是海滩边沙子堆的城堡，看着华丽精致，海水一冲全都散了。肖楠结婚2年后去了德国的分公司，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在婚姻和事业之间，他心中的天平倾向了事业。这个决定的直接结果就是两个人一直没要上孩子。回到纽约后，肖楠好不容易怀上孩子，3个月的时候，他出差在外吃的东西不干净，食物中毒导致孩子没有保住。那天在医院里，贾胖子看着肖楠苍白的脸，心里像是开了一个小口，伤感从里面慢慢地往外渗。那个没有保住的孩子在他们之间投射的阴影像是聚成了一个黑洞，两个人都小心翼翼地避开。贾胖子前些年突然又掉进了创业的热潮，他和几个朋友在做大数据的 startup， 给投行提供数据服务。创业是个榨人心血、时间乃至金钱的黑洞，几个创办人在第一轮融资花光了以后，决定每个人自己先投钱。肖楠坚决不同意贾胖子把自己的钱投进去。那是个冬天，两个人的关系也进入了寒冬。最后，两个人在创业和孩子两个黑洞强大的吸力之下败下阵来。在离婚证上签字的那天，天是阴的，两个人心里也是阴天。以敏听了呆了半天，说，
大概你们都太要强，又太不懂得珍惜了。
可能是吧。有时候我想啊，也许那个孩子保住了，我们也不会离吧。
贾胖子声音有些暗哑。
他后来和一个美国人结了婚，跟我都没有什么联系了。
以敏突然有些后悔问起这个话题。两个人本来聊得挺好的，为什么要揭他这个伤疤呢？但是以敏心里知道，搞清楚男人离婚的真正原因，就像是了解他的来龙去脉，这个道道是一定要弄明白的。一个人以前的轨迹基本可以预测他将来的行为，那么以敏心里是把他列为候选人吗？以敏心里一惊，又一想，男人40一枝花啊，贾胖子估计现在身边又有人了吧。他这么想着就不太说话了。
这么些年你一个人挺不容易吧，还有时间张罗聚会的事儿，精力真旺盛啊。
贾胖子看以敏不说话，开口问道，
还行吧，怎么都能过来。
以敏笑了，
你们在婚姻里的人呢，也有你们的烦恼，城外呢有城外的向往，城内有城内的疑惑，各有各的好，各有各的苦呗。我现在和你一样都是城外人了。
贾胖子轻声说，以敏心里一动，又不敢再往前探了，站在那儿不知道说什么好了。两个人就站在楼前那棵月桂树下，你看着我，我看着你，月光似乎在他们的脸上镀了一层动人的光彩，月桂树斑驳的树影又在脸上印出不规则的形状。贾胖子轻轻拥抱了以敏，
我们常联系啊。
以敏也抱了一下他，心里有浪花一片片翻腾。我爱高山的同时，也爱着他的倒影，那美好的事物因此被我爱了2次，洁净湿润，岩石做成的手臂，白昼的强壮体魄，隐藏着夜晚的秘密和种子。鲁西西，序曲与怀念。海婷回上海之前，三家人林婉、玉溪、海婷、大龙、乐乐，再加上以敏和呱呱，在以敏家里聚了一次吃火锅。这大夏天的吃火锅，林婉笑了，哎，还记得咱们上大学那阵大冬天吃冰棍吗？ 几个人都笑了。吃了饭，孩子们各自玩耍去了，几个大人说的却都是孩子。海婷说起大龙最近叛逆得很，他说话也不听了。大龙在手机上玩游戏，听了这话，看了海婷一眼，也不作声。嗨，其实没事儿。林婉看看不远处带着乐乐和呱呱玩的玉溪，这聪明的孩子呀，叛逆只是一段时间，过了就好了。
你这是熬出来了，呱呱才3岁呢，我一个人且得熬着呢。
伊米一边说着，一边给他们倒了杯果汁，自己还是喝咖啡。
我不也是吗？
林婉想起自己，有些凄然，对海婷说：“
也就你最美满了。”
我吗？海婷有些苦笑。他这一阵子真是给弄得焦头烂额。海婷有一个学生，之前发了篇论文到 Physics Review Letters， 却不料最近被翻出来说是抄袭美国一个博士生的毕业论文。海婷是导师，也是作者之一，这一阵子在圈子里闹得沸沸扬扬，然后居然有人写匿名信到系里，说要全面调查海婷，从他的博士学位开始查有没有造假。海婷把这事一说，林婉和怡敏也一直叹气，
哎，真是人心叵测。
嗨，不如啊，咱们都搬到一个岛上，像黄药师的桃花岛那样，远离这些烦心事儿。怡敏笑着说：“
那不太现实吧？我倒觉得，我们三个将来可以合开一个书店，卖文学书，也卖武侠书。”
林婉马上接了话：“
哎，这主意不错，还要卖咖啡。”
怡敏笑着说：“书店里嘛，到处要摆满月季花，芬芳四溢，有书香、花香和咖啡香。嗯，还可以不定期组织一些茶艺讲座、插花讲座和品酒会。”林婉又加了一些东西，
那我就只负责数钱喽。
海婷笑了。哎，不如这个店名字就叫做花家社吧。林婉很喜欢格非的《江南三部曲》，里面反复提到一个暗河桃花源的地方，就叫做花家社。他那时候还幻想着和周鸿飞去这样的一个世外桃源，那里到处是桃花朵朵，他们在落英缤纷里看书喝茶，在一大片紫云英里漫步闲聊。
哎，繁花绕舍，曲水流觞，这个名字好啊。
海婷拍手，几个人叽叽喳喳说了一番，到最后又有些沉默了，似乎都陷入了各自的困顿。海婷要赶傍晚的高铁回上海，大家只得一一作别。伊敏和林婉一直把他们送到楼下，海婷和他们两个拥抱，脸上露出笑。
这几天太开心了，好像又回到了上大学那阵儿。你们都好好的，再见啊。
咱们大家都好好的。伊敏说，他紧紧地抱着海婷，林婉也紧紧地抱着海婷。海婷一家三口上了出租车，伊敏和林婉看着那车子汇入拥挤的车流，一会儿就没了影。两个人站在那儿都没了言语，暮色将至，太阳也成了暗红色，一缕残阳铺在暗灰色的天上，有些刺眼。玉泉到纽约2年了，这天早上，他起来后直接就去了116街附近的星巴克咖啡店，没想到队伍长得很，都快排到门口了。他点了一杯黑咖啡和一个羊角面包，找了半天也没有找到一个座位。到处都是学生，人手一个手提电脑，或者就是4、5个学生围坐在一桌，叽叽喳喳在讨论着什么。玉泉只好去高高的吧台坐着等。他喜欢星巴克，一进门就是浓郁的咖啡味儿，那是他喜欢的味道，苦涩但是耐品，比起麦当劳甜腻的奶昔受用了许多。只是他不喜欢高凳子，高高的坐在那儿总是不自在。
于 Queen。
店员不太熟练地喊着一个名字，玉泉走过去冲店员笑笑，拿起他点的东西。在纽约2年，他慢慢熟悉了老美对他名字的各种发音。泉的汉语拼音是泉，在美国人口里就变成了 Queen。 玉泉把羊角面包吃完，拿着喝剩的咖啡走出那座灰色的小楼。天空是深不可测的蓝，秋风卷起地上的一片黄叶，在他脚边轻轻地旋转，这 这是纽约的秋天。玉泉有些疲惫地走进上世界历史的大教室，他提前了一点到，挑了个角落坐了。他最怕这种文科的大课，老师说的话他听得不是特别懂，现在还好些了，大一的时候简直是听天书。他觉得以前在北大附中也有外教啊，那时候还能听得懂一些，怎么现在反倒听不太懂了呢？第一年简直就是受折磨，美国的本科作业多，考试多，项目多，尤其是这种文科课，动不动就要写一篇论文，而玉泉最怕写这种长篇大论。周末的晚上，他和小严通了个微信语音。你爸过几个月会去波士顿开一个光学年会，到时候去纽约看看你。小严说，好啊，好久没有见到你们了。女儿，你还缺钱用吗？小严问。不缺，谢谢妈。你怎么跟我还这么客客气气的？你都还好吧？小严从小就不太弄得懂玉泉，他乖巧听话，人又懂礼貌，谁见了都夸是个好孩子，说小严好福气，这孩子这么省心。小严倒希望他再活泼一些，再闹一点，又一想，孩子是什么样就是什么样，真不必强求。只是他看见别人家的女儿总是挎着妈妈的胳膊亲亲热热，心里有些羡慕。玉泉不这样，他似乎和谁都留着点距离。和小严挂了微信通话，玉泉又去高中同学群看了一下，张黎去了北师大，学校就在以前辅仁大学的旧址，离后海挺近，他现在经常去那些小酒吧唱歌。真没想到他还有这么个天赋，他在群里晒了几张他唱歌的照片。哎，去参加中国好声音吧，凌飞怂恿他。凌飞在纽约大学念的是数学，这种纯理科的戏对他来说难度不大。他最近又迷上了摄影，自己买了个单反，他也发了几张他的作品到高中群。还别说啊，你拍摄的东西还真特别有味道，要不你回国给我来几张写真吧。张黎也在吹捧凌飞，玉泉也觉得凌飞拍得好，角度抓得特别好。有一张法拉盛的黄昏，是凌飞在法拉盛的中国城拍的，黄昏的阳光懒懒地照在店铺摊前那个老女人和她摊子上挂着的那些色彩喧嚣的大红大绿的旗袍上，她看着过往的行人，脸上有一点麻木和一丝卑微的笑容。玉泉觉得他们好像都找到了自己喜欢做的事情，开始慢慢绽放，比起来自己倒是过得浑浑噩噩，没有什么激情了。玉泉，今天我们在数学系办公室碰到一姑娘特别像你，我差点认错你了。凌飞又在群里说。你是太想玉泉了吧？张黎取笑他。真不骗你啊，她是个 ABC， 是我们系的大一新生。凌飞着急分辨。玉泉没什么心思关心这些事儿，他随便敷衍了几句，放下手机躺在床上，心里还在发愁明天要交的作业。他这些天晚上都睡得不好，总是很早就醒了过来。很快就是感恩节了，感恩节那天，凌飞在他的公寓里开了一个 party， 他喊玉泉过来一起凑热闹。玉泉说要做世界经济历史的作业，玉泉挑了一个比较冷僻的话题，现代欧洲妇女经济地位变革史。他准备从妇女的社会地位、政治影响力到经济生活几个方面来阐述一下，要求是写8到10页的报告，可是他才写了2页就什么都记不出来了。玉泉坐在电脑面前发了呆，顺手拿过手机打开微信，高中群里居然有凌飞发的聚会的相片。玉泉看了一眼相片，起身拿了件黑呢大衣，出门打了个 yellow cab 朝凌飞家奔去。玉泉按了门铃，一个陌生的男孩开了门，估计凌飞在忙。客厅本来就小，十来个人一下子就挤得满满当当。玉泉一眼看到一位姑娘，她的眼睛不大，鼻子直挺，她确实有几分像自己，或者说像她的爸爸周鸿飞。玉泉定定地看着她。
哟，玉泉，你来了，太不容易了。
凌飞手里拿了瓶可乐和啤酒走过来，你要喝点什么？
啤酒，
玉泉下意识地接过啤酒，眼睛还在看着那位姑娘。林飞顺着她的目光看过去，哎，对，就是她，她就是我说的那个 ABC， 长得像你吗？我给你们介绍一下啊。玉泉跟着她走过去，那位姑娘正在和几个人说明天是黑色星期五，要去哪里买东西。
来来来来来，介绍一下啊，这是我高中同学玉泉。
林飞走进那位姑娘，
你们聊吧，烤的火鸡快好了，我先去啊。
林飞说着就奔向了厨房。你好，我叫玉溪。 ABC 姑娘露出笑容伸出手。你好。玉泉也伸出手，她心里怪怪的。你爸爸抽烟吗？她突然问。
玉泉想起爸爸常抽的烟就是玉溪牌香烟。
好像以前有抽吧，现在不太清楚了，我爸爸住在北京。
叫玉溪的 ABC 微笑道。
你也是北京来的？
啊，是的。
我爸爸妈妈都是北大毕业的。
玉溪又笑着说。玉泉想起自己也是，但是他没有说。他看着对面的他，心里异样的感觉越积越多。
你姓什么？
啊，我姓林。
玉溪回答。玉泉哦了一声，又接着问了一个问题。
你是哪一年生的呀？
他知道问美国人这个很私人的问题有些唐突，但是他忍不住了。玉溪愣了一下，还是回答了他的问题。
1996年。
哦。玉泉不再说话，他喝了一口手里的啤酒，一种略带苦涩的味道涌入嘴角。对面的玉溪也不说话了，两个人站在那儿，空气似乎也变得凝滞。
好在林飞端出来刚出炉的火鸡，大家就都排着队去取火鸡吃。
玉泉拿了火鸡，一个人坐在沙发的一角默默地吃。玉溪一边吃一边和另外一个小伙子聊天，客厅里热闹嘈杂，玉泉却像是什么也听不到。他一直都盯着玉溪看，心里古怪的感觉越积越厚，还添了一丝不安。他吃过饭没多久就告辞了。
哎呀，你多待一会儿吧。
林飞有些歉意。今天来的人有些多，都没时间陪你说话。
其实有几个我也不大认识，估计是来蹭饭吃的吧。
没事儿，你真厉害，整了这么一大 party。火鸡很好吃，我要回家赶 project。
玉泉又看了一眼玉溪，
我走了。
哦。你别整天忙忙叨叨的，放松一点嘛。
凌飞拍拍他的肩膀，玉泉转身下了楼。纽约的冬夜冷得让人发颤，玉泉一哆嗦不由紧了紧大衣。玉泉接着回去写作业，但是坐在桌前一句话都挤不出来，他只好在网上胡乱搜了一些东西，七拼八凑的放到他的文章里。快到凌晨他才躺到床上，但是玉溪的脸一直在他面前晃。为什么他的名字里也有一个玉字？为什么他的名字是爸爸常抽的烟？为什么他长得还有几分像爸爸？玉泉想来想去，翻来覆去，一直无法入睡。到了天快亮的时候，总算睡了一小会儿。圣诞节前，玉泉考完最后一门课，心里却一点也不轻松。他的专业是经济学，但是要学不少数学课。他原以为理科的课他没有问题，结果这个概率课他一直学得不顺手，期末考试最后一道大题他都没有做出来。到了月底成绩出来，各科分数都不是很好，概率是个 B 减，世界经济历史居然是个 C。 他从网上看到自己的成绩，心里灰灰的。他从小到大成绩一直名列前茅，现在居然掉到了差生的行列。可是哥大的学生一个比一个聪明，一个比一个好强，他的英语又是弱势，比起来还是落在后面了。玉泉心里像塞进了一吨的铅，一头躺在床上看着窗户发呆。